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刚才当我要过来给大家讲法的时候，心里起了一个念头，怎么样讲比较好？那师父就想到，如果佛陀是怎么讲的？他是怎么教学的？那就联想到佛陀的教学原则。那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佛陀的教学原则。那这个教学原则跟大家的学习，跟大家的学佛和修行有什么关系？有非常有关系。如果我们知道佛陀为什么教我们，即怎么样的触发点教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所以这牵涉到三方面：佛陀的教学、师父的教学、你们的学习。佛陀好几次都这么说，如来只教一样东西，那就是苦和灭苦。那如来就是指他自己，指佛陀。如来只教一样东西，苦和苦的熄灭，那这是一样东西，不是两样东西。一体两面的，就是要看清楚苦，了解苦，那么呢，还有达到苦的熄灭。所以佛陀从来没有说只是教苦，不是的，佛陀教苦是要达到苦的熄灭的，佛陀教我们看苦是要达到苦的熄灭的。所以这产生一种很踏实的教学观。好，那在佛的一生中，你会发现到佛陀跟弟子们讲的法，绝大部分都是在讲朝往灭苦，都是朝往四圣地。那佛陀身边围绕着的大部分的都是出家众，大多数时候都是出家众，不然就是那些也是心向着出家，或者向着处离，向着灭苦离苦的在家弟子。所以也就因此，佛绝大多数时候他讲的法都是在讲朝往处世间的法。那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也看到 很特别的一面，比如说在《散身经》里面，佛陀讲六种人际关系，怎么样的夫妻之间，老板，六种八种人际关系，八种，夫妻，父母，孩子，老板，员工，出家人，修行人跟信众等等，他们的关系应该互相怎么对待。那还有一次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们就从这边讲起，讲了几样东西过后，我们再回到来看看到底佛陀是怎么样的去贯彻这个教学原则。那明白佛陀的教学原则对我们的学习 和把佛法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上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好，那我们看看。那有一次啊，佛陀针对这个苏加达讲法。那苏加达呢是这个阿纳塔比尼嘎，就是佛陀时代最大的布施者，他的那个儿媳妇。那这个阿纳塔比尼嘎几孤独长者呢，他是佛陀的最大的护师护持者。那就在有一次呢，佛陀就在这个阿纳塔比尼嘎及孤独长者的这个家里讲法的时候，他被干扰了。这时呢，这个苏加达，这个他的儿媳妇呢，在骂那些工人，在骂。然后这时呢，佛陀就想请他来到面前来，来到面前，佛陀就跟他讲法了。这个呢，成了在佛教里面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开始，就是妻子的适当的行为。那在这里呢，佛陀讲有七种妻子，有三种呢妻子呢，他是逃亡堕落这个苦界的投生呢，会逃亡，会做三种妻子会导向堕落的苦界的。那三种就是摧毁性的妻子，或者是麻烦的妻子 Vadaka 或者是 Vadakabariya 就是摧毁性的妻子是什么呢？他没有同情心，他没有那个慈爱心，他喜欢亲近别的男人，然后他呢放逸轻慢他的丈夫啊，这是摧毁性的妻子。第二种像盗贼的妻子啊 ，Chori Sama 或者是 Chorabaria， 盗贼式的妻子，他呢荒废家族的财富，然后呢对自己的丈夫不忠啊，特别是针对钱财上，这是盗贼式的妻子啊。第一种是摧毁性的，第二是盗贼式的，第三呢？就像就是简单讲，就是霸道的妻子，他们有些时候也翻译成好像是情妇一般的妻子，或者是霸道的妻子，哎呀萨玛，或者是哎呀巴利亚，或者双米巴利亚啊，就是呢就是很霸道，或者是或者是很像独裁，很像暴君这样的妻子，像暴君的妻子。那他狡猾粗暴，讲话很粗，然后呢很会掌控别人，懒惰又会掌控别人。那佛陀说呢，这头三种摧毁性的毁灭性的妻子，盗贼式的妻子，和这个霸王一般的那个妻子，那这样的妻子呢，死后呢是堕落到苦界的。那接着佛陀又讲，有四种妻子呢是投生到快乐的地方的，这一生也好，来世也投生到快乐的地方的。那为什么他们是会有这个好的呢？这四种妻子的特点呢，就是呢他们一直都能够掌控自己的行为。一种是母亲般的妻子 Madhusama 或者 Madhubariya， 她对待她的丈夫呢就好像对待孩子一样的很有慈爱，很有关怀，照顾他，照顾他的财富。第二，姐妹般的妻子Bhagini Sama 或者是 Bhagini Bariya， 她对待她的丈夫呢就像把自己的丈夫当成是大哥这样子，她会很柔和，然后呢温和温柔，而且呢忠心于她的丈夫，然后呢会尽可能呢让自己的丈夫欢喜。 啊，第三呢，就是朋友般的妻子 Sakibaria 或者 Saka， 很像亲密的朋友，好的伙伴这样子。她就是把她丈夫当成像她的好朋友一样，好朋友呢，她会很爱护她的丈夫。然后第四种呢，就是像仆人一般的妻子 Dasi Sama 或者是 Dasi Baria。 就是说好像一个仆人呢，好像一个仆人一般的妻子，她会很耐心，不生气，然后呢，即使是自己的丈夫有什么不对的时候，她也会很忍耐，很忍辱，这是非常堪忍的了。就是即使是丈夫对她不好呢，她还是非常堪忍的那种。这是非常堪忍的妻子。就是即使是丈夫怎么不好，她还是不会去背叛她的丈夫。那当佛陀讲了这七种妻子的时候呢，他就这个苏加达呢，他就非常的感动呢，他触动了。然后这时佛陀问他，你要做哪一种的妻子？那终于呢，这时呢，这个苏加达就讲，我要做最后一个，最后一种，就像仆人一般的这个妻子来对待我的丈夫。那这时呢，他的家庭呢，整个家人呢，因为媳妇改变了，大家都欢喜。那过后呢，从那天开始呢，她对她的丈夫呢都是非常的忠实，而且呢都是非常的顺从的。这是一点。那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呢，就是这个 Queen Malika， 这玛丽嘎这个王后，这个王后她是怎么当王后的呢？她以前呢其实是很奇怪的，她就是卖那个卖枣子的。我们吃的枣 ，Jujube，Juju， 卖这个枣，然后卖的他就他人是长得很漂亮的，但是这卖枣的是平民的女儿。那有一次见到佛陀，他就供养佛陀了。供养过后呢，佛陀就讲，今天呢，他这个呢，他这个女孩子呢，就会当上王后了。很神奇啊，大家都不能想象啊，一个平民的女子怎么当上王后啊？但是很奇怪，他那个一供养了佛陀后呢，他的功德很奇怪的起作用，他的意义。然后呢，国王看到他就特别的喜欢，国王一经过看到他，因为他供养了佛陀，他也非常的欢喜啊，整个人也非常的光彩。那么呢，国王一看到他就超就被他吸引着了，就决定不管平民的女子也好，他就要娶她做王后啊，就带回去了，当天就当上了王后。他当上王后呢，他就一直在想这是佛陀的功德因为供养佛陀什么，他就对佛陀特别有信心，特别有信心。然后呢，这个当了波斯匿王的这个王后他就特别有信心，常常呢都是带那个国王带大家啦去学向佛陀学法啦，常常称赞佛陀啦等等，然后做很大的供养啦。因为他的影响呢，国王也特别的对佛陀呢也特别的护持，对三宝呢对僧团的护持也特别的强，所以这个玛丽嘎在影响到国王对僧团的护持是有相当的扮演的相当重要的这个角色的。好，那就过了很久以后，也有一次。他很奇怪，他就看到那个枣子，那皇宫里面他就看到枣子，他可能是一时得意好玩呢，这个东西什么这个叫什么那国王就冒火了，国王说，你以前是卖这个的，你现在呢竟然呢骄傲到高傲到目中无人，连自己卖枣子你还竟然还假假说你们不这个是什么东西，你太放逸了不懂他是什么业，就是那国王冒火就讲就把他贬下去了，贬进后宫，他就不能够扮演王后的那个角色贬下去了，不理他了。他就很可怜你知道吗，其实他其实只是可能因为一时好玩了，但是刚好那天可能国王的心情不好觉得你这个王后真的是有点 傲慢呢？傲慢呢？以前你是卖这个，你竟然说这个是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枣子，连这个东西叫什么你都不知道，你真的是享受荣华富贵到放逸了，忘本了，啊，就把他贬下去了，教训他。然后呢，他就很可怜了，他就在心想。佛陀知道吗？佛陀知道吗？因为他是佛陀的忠心弟子啊，但是他现在吃了这个苦头，还在想佛陀知道吗？但是呢，他是很机灵的，就像我《射雕英雄传》里的王黄蓉这样子的，非常机灵的。还有他的很机灵的一些故事啊。今天我的重点不讲这个，那我就随便讲完他。好，那这时呢，佛陀就知道了啊，往后再想着佛陀了，希望佛陀出手帮他救他一下，看他这样可怜。可是他毕竟是一个对佛教很有贡献的人呢，护持很贡献的人，然后可是跟佛陀，而且跟佛陀有很好的好缘呢，所以佛陀也不忍心啊。佛陀想好了，他问佛陀，他心想佛陀知道吗？佛陀就来了啊，就来到王宫啊，接受供养，然后回家再托钵这样了，国王就请他进去。然后呢，这时呢，国王平时呢都是国王跟王后呢一起来供养佛陀的，但是呢，现在呢，王后摆贬进后宫了，不能出来了，那只有国王来供。那国王要供的时候呢，佛陀的手就挡着那个钵，然后王后呢，那国王讲，那个国王就讲，王后跟你有什么关系？意思就是说，王后出不出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嘛？就是你看啊，其实也蛮冒犯佛陀的，但是就是说佛陀供养就供养嘛，你吃饭意思是讲你吃饭就吃饭了，然后王后出不出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就是这样子的意思了哈，就是说你就是供养嘛，哈，国王出来，王后出不出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嘛？但是呢，佛陀还是不肯不让，佛陀很坚定，不让，然后佛陀就跟国王讲，不要这样。不要因为他一时的一些过失，你就忘了他的恩德，他的恩惠，他的美德。然后佛陀就讲那个古老的故事了。在过去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像是这个波斯匿王以前的时候，也是在做王的时候呢，这个是很忠实的王后，跟着他受苦的时候也一起去受苦，到森林里面受苦也一起去受苦。但是那个国王呢，后来呢，到了这个又恢复他的地位和力量的时候呢，就忘了这个跟他同甘共苦的妻子，所以后来还是菩萨，那个时候还是菩萨呢，去提醒那个国王，你不要忘了忘恩负义啊！现在你荣华富贵了，是很多女伴很多什么，但是当初当你最辛苦的时候，是这个王后陪伴着你在森林里面受苦的，所以呢，你不可以。忘恩呢、你要好好的珍惜他啊、以前菩萨是这样子教他的，现在同样的同一个模式又在发生了，只是现在发生的时候呢，菩萨已经是佛啊、所以佛陀就跟他讲这个过去的这个菩萨本身经的这个故事，然后他就醒觉，他说哦，是的，真的想起来这个王后是一个小小的过失而已嘛，一点放逸而已嘛，但其实他这么久来都是那么好，但他突然间因为佛陀的提醒，突然间还就想起这个王后，哇，王后真的那么好，这么好，为什么这样生气了，把他贬下去，因为这样狠，然后快快的去请皇后出来做供养，佛陀才接受。所以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三次，另外一次是有一个佛陀那一天呢，早上就他每次都会发大悲心给全世界无量无边的世间，好，现在哪一个世间的哪一些众生因缘成熟，等待我去度啊。这时呢，他就看到在三十个游巡以外，现在有些人讲是45公里，有些人讲不多少公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学者的研究了啊。但是总之是蛮远的。但是佛陀的脚力是很强的，佛陀可以不用神通的，只是走就可以走很快了，一下子就可以走到那边去了，很奇怪的。那佛陀的脚力，如果讲现在马拉松赛跑，当然佛陀不跑了，佛陀是徒步竞走，但是如果走的话，我看马拉松的赛跑都跑不过佛陀的，他脚力是很有力的，很快的，所以他可以一下子就走到了。然后他就想，其实可以用神通去的，但是佛陀有些时候不用神通的，很多时候佛陀是用劳力去完成的。那这个时候呢， 佛陀就看到啊，这边有一个农夫，今天呢，我可以度他了，而且有些时候度他也会顺道，因为度他而度了很多的天神，所以佛陀讲好要度他，就专程要带着僧团一起又过去了。然后呢，这那一天呢，这个人呢有点倒霉，他的牛不见了。你知道吗？啊，牛不见，你知道牛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也许在中国你们不觉得牛很重要，在印度到今天为止都是非常重要的。到乡下，我的一些信徒在印度的，他们呢真的是牛一不见了，或者是牛给人家毒死了还是什么，哇，他们很头痛很伤心的，因为一头牛多少钱你知道吗？那牛就是家里的生命，牛奶也靠它。拉耕田也靠他，没有他你怎么生活，怎么耕田，怎么耕种，所以牛是他们的家庭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当这个农夫他的牛跑到森林里面，很紧张了，就哇一直去找，哇到山上去找到很累了，然后才把他的牛找到回来，他已经非常的累了，很又累又饿。又累又饿的时候呢，他就经过，哎，这边很多人集合在一起了，佛陀来了，大家来看佛陀了。然后呢，其实佛陀已经吃饱了供养了。这时呢，他又想，他很累很累，但是他的心就是想要见佛陀，又走到面前了。这时佛陀其实已经讲了法，然后看到他来，佛陀要对他讲法了，因为关键这次来专程就是赌他的了。然后呢，他就要跟他讲法，他说讲一下。看着根本不能专心，你知道吗？他太累了，而且又累又饿，他没有办法集中精神。那这时候我在讲，就跟僧团讲，弟兄们呢、给他食物吃，就是我们就是出家众每次托钵回来吃，有剩的吃不完的剩余的食物，是其实我们是剩余的食物，我们会放在一个供。传统上呢，放在一个公开的地方。那么呢，谁的托钵的时候吃不饱的，就进那公开地方去把它拿出来。通常是先舀出来了，也有了，先拿出来。然后呢，这些食物都是很珍贵的，没有人说不吃的，就拿出来。然后呢，这时有些僧团就苦恼，僧团成员，佛陀干什么嘛？我们本来是没有出家人去侍候在家人的啦。现在还要佛陀竟然还为他的吃饭操心，但其实古时候呢，那些通常的弟子们都是一板一眼的，弟子们一板一眼的，就是佛陀讲过了，这个是出家人是没有去侍候在家人的，就是没有了。但是这个时候也不是侍候，只是说告诉他，这个出家人吃剩的这些，或者是有多余的这些食物，你可以吃，这样而已嘛，是不是？但是呢，但是有些出家众人，硬邦邦的就苦恼了。对佛陀都起苦恼了，但是就是可能他们不会对佛陀怎么样了，起嗔恨心还是什么就不会了，但是就是质疑佛陀的做法了。佛陀静静，佛陀不讲，佛陀只，但大家还是很尊重导师给的指示呢，谁也不敢违反，他就给这个农夫吃了。他吃饱过后呢，整个人就力量就恢复了，就很开心了，而且也很感动。然后呢，他就专心听佛陀讲法了。佛陀一讲法，他就成了出国圣者。然后呢佛陀就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然后佛陀就已经知道弟子们在想些什么了，佛陀就跟弟子们说，比丘们你们不要苦恼，我走这么远的路啊，我走这么远的路来就是为了要渡他，如果因为他独子饿而我渡不了他，错过了这个他波罗蜜成熟的这个机会，那值得吗？很简单的道理，你可以一大堆的理论，平时是坦白说，平时正常的情形呢，你不可以要出家人来照顾你的，正常的情形是在家人在物质上护持出家众，出家众在法上照顾在家众，但是这个是特别的个案，也不是说去喂他吃了，只是说跟他讲这边食物有多的了，你可以去吃，让他吃，这没有什么东西。因为佛陀最重要，他的目的就是度众生嘛，他来到这世间也是度众生嘛。弟子们有些时候呢，他们只看到一板一眼的规则， 啊，那个规则也是重要。如果是出家人天天去伺候在家人的话，他也是一个问题的。过一阵子呢，在家人也是觉得出家人也是没有什么东西，他只是另一个助手或者是什么。真的有些时候，会这样子的。所以佛陀是不允许的，出家人是在不在物质上，去照顾，特别的去伺候、去照顾在家众，没有的。但是呢，在特殊的、这就是特殊的情况下，让他吃饱。你要让他吃饱，吃饱了他才能够受法，是这样子。所以这三件事呢，我就觉得啊，佛陀呢，真的是太有人性了呀，人性了，真的是很有人情了。真的，你看他，虽然他讲的是灭苦的法，但是真正遇到的时候，人这个。这个人做妻子都没做好，你跟他讲灭苦、讲四圣谛，他妻子都没做好，这个妻子的角色都没有做好。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佛陀要教他、跟他讲、让他知道怎么去当做一个好的妻子？那个人、那个国王，你的这两夫妻都是你的得力护法，但是呢，他们之间起了误解了，很可怜，对吗？如果是佛陀灭去调解一下，那么人家会怎么说？佛的佛门，你看这学佛佛弟子，两夫妻都在那边闹，是不是？然后这样子供养佛陀什么功德？供养佛陀什么功德？有些人就是没有那个是非观念的人就会这样子想。事实上不可以这样子想，因为这是王后的过世嘛，王后过世，国王把他贬下去，这个是他的果报嘛，对吧？这也是他自己的错误，他需要受的一些教训嘛，对吧？虽然是很有功德，但是他是的确是有错，不能够说你做了佛陀，做很多供养给佛陀，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也不能够这样子的嘛。不是说做了供养给佛陀，就是保你掩盖，能够掩盖所有的错误，这个不可以，错还是错，对还是对，功德是功德，罪过是罪过，在佛教里面我们是这样认识的，没有觉得这个可以盖过那个，取代那个，不是的。但是人们有些时候会苦恼嘛，会误解嘛，对吧？所以有些时候呢，佛陀还是这个调解其实对佛门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从人情来讲也是很好的事，是不是？这些对三宝这么护持的人，等他真的有难了，那么刚好佛陀有这个能力，因为他需要的是智慧，佛陀有这个智慧提供给这个波斯匿王。对这个波斯匿王也是好，对王后也是好，对佛教也是好，对僧团也是好，所以这个是好事，所以佛陀也会去做，佛陀也会去做。然后这个也是去给一个饥饿的人，让他能够吃饱了，能够听法，这也是重要。所以真正懂佛法的，他们懂重点，佛陀是有智慧的，佛陀会掌握重点的，最终他成佛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那些硬邦邦的东西吗？那些规则也重要，但是呢，佛陀最重要的目的，这一切的规则都是为了灭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说一切都是为了灭苦，那么他的规则就毁掉完了。但规则毁掉完的时候呢，那个杀伤力是更大的，更恐怖的。佛陀也不是毁规则，佛陀只是让这个规则被更有智慧的持守，这样而已嘛。所以我们明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明白，佛陀教学呢，他的原则还是他讲的那句话，苦和灭苦的熄灭，苦和灭苦，佛陀是关心苦和灭苦。那么呢，接下来你就看，既然讲苦跟灭苦，为什么去人家的家事你去管啊？为什么人家的独子恶你去管？灭苦就好了吗？不是的。其实佛陀在教苦跟灭苦的时候呢，他的原则还是这个，但是在运用起来呢却非常的灵活。为什么？他看你在哪里，你现在在哪一个方位，这个人现在还不是听四圣谛的方位，但是现在他是需要做一个好的妻子的方位，是不是啊？这个好，这个重要，因为这也是给后代佛教家庭立一个一些引导。因为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来出家，那么那些来护持佛门的那些在家弟子，他需要一些家庭生活的引导，这就牵涉到今天 师父要给你们讲的东西了。今天师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想的，师父不是很感兴趣去教你。有些人问我，生活上的问题，工作上的问题，今天有人问了，师父关心的还是了生脱死。但是呢，我觉得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你现在在哪里，你必须从哪里出发，对吧？你现在在这里，我跟你讲现在怎么过河，我只讲过河，但是你问我现在从这里到河边我应该怎么去，我不跟你讲，我明明知道我也不跟你讲，我只跟你讲我要怎么过河，怎么过河，过河才能够了生脱死。但是从这里到河边我需要告诉你，你站在哪一个方位，一个好的向导他必须能够引导，他引导人不只是说我要说的东西，不是，是要看那个对象他现在站在哪一个方位上，就从那边开始引导他，指导他到有一天能够过河。所以你如果能够明白这个教学原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佛陀在讲苦跟灭苦的时候呢，有些时候的这世间啊，生活啦，怎么过啦，然后呢赚到的钱啊，要拿多少的存起来，多少的拿来做供养，做先解决自己的家庭的需要，拿一部分拿来再投资，一部分拿来做供养，一部分拿来做储蓄，准备紧急的状态。啊，佛陀有教的，为什么教这些？教灭苦就好了嘛，这个重要，因为很多人的基础，他还在站在某一个阶段上，他没有办法直接跳下去河里过河，他没有办法直接造一个木筏过河，他没有办法，所以在那边你要教他怎么从这边走到那边。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心，师父想要跟你们讲一些法，生活上的法。当你们回到世间，虽然我们在这里讲的是灭苦的了生脱死的法，但是回到世间你需要一些简单的智慧去在生活里活得好一点，但是不要因为活得好一点而忘了这个法。如果你因为生活稍微好一点了你就忘了要灭苦了，那是很可怜的一件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师父倒不想讲得你太厉害，教到你太厉害的话呢，那有一天你就忘了要修行要灭苦了，因为生活好起来了，这也不对。我想起好多年前有一个女同学，大学的女同学跑来跟我说，我跟这个某某人谈恋爱了。哦，我说他大你15岁哦。对啊，他说可是我爱上他，他听我的意见，你觉得这个人可靠不可靠？那我也没有说什么，我绝对不会去促成人家去，我只是说，我跟他说，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呢，我告诉你结婚是很笨的事。那他讲我也知道是很笨的事，但是我没办法，我还是过不了，我想过这样的生活。那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过我也没办法，那我就跟他说，既然你要过，就好好的去做一个在家生活里面继续的修行。那他希望我祝福他，我跟他说可以但是条件是你要不要忘记修行。如果你的婚姻快乐，能够让你继续在快乐之中继续的修行，继续的朝往这个解脱之道，让我祝福你快乐。但是如果快乐你会忘了法，你会忘了这条道路，那你一定要苦你才会醒觉，才会清醒的话呢，那我祝福你痛苦。他明白，他说谢谢我，然后他说他会尽量的不用这样倒霉。我说对啊，不需要很倒霉嘛，是不是？但是如果有些人就是要倒霉才能见法，那你是不是希望他倒霉一点，对吧？真的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啊，那种就是苦才会走向法的，这是很可怜的人。我觉得聪明的人不要等到苦在自己身上，老啊病啊死啊才醒觉，其实你在年轻的时候看到人家苦，看到人家老病死，生老病死，你就已经醒觉了，够了， 这个东西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啊。所以趁我年轻，趁我有力量的时候呢，我就要发奋了。这个是我们叫好命人，有智慧的人，好命人。苦命的人呢，要等到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呢，才来说为什么是我，然后呢才来想我现在能做什么。你早就好知道了，对吧？无论如何，我还是这样子祝福他。所以今天师父教你们，有些时候呢，你们真的问到我生活上的东西，其实呢，这点我还是对处应付外面的生活的能力倒是有的。以前做一点小生意也是蛮会想办法怎么赚钱的，然后呢，处事也是有把握的。所以他因为他有一种原理，虽然做和尚很久了，但是呢，原理还是知道的。生活上的原理还是知道，因为你知道因果关系，怎样的因能够带来怎么样的果，这个你懂。所以曾经有人呢，我们的马来西亚的一位师父，叫现在已经过世了，叫 K. Sri Ramananda 达摩难陀长老，他就写了一本小册子 A Happy Married Life， 快乐的婚姻生活。哇，给很多人批评，你知道吗？那佛教徒他都没结婚，他竟然写，他怎么写得出？然后呢，就批评他那本书。其实他们不懂，我觉得他那本书写的真的倒是让人家能够过快乐的婚姻生活的。其实呢，我觉得他是用原理，用智慧，他讲的是很简单的原理，就是体谅啦、慈悲啦、宽恕啦、接受人家的过失啦，对吧？这些东西是不是让一个婚姻生活好一点？其实任何一个生活都一样，他只是既然现在的人们都在找他诉苦啊，因为他是城里的和尚嘛，人家找他诉苦啦，结婚啊、离婚啊，听太多这些了，他也重复不了那么多，每一次要重新再讲一次，那么呢，他就索性写一本小册子，快乐的婚姻生活，这样而已嘛。他也不是鼓励人家去结婚，他只是说，既然你结婚了，不要搞得这样痛苦。好，那么呢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呢，其实虽然说师父没有在外头，现在搞什么什么企业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有些原理还是能够明白的，因果关系还是会明白的。所以这些要讲一点简单的道理，而怎么做决策等等。那有一样东西跟生活有关的呢，一个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觉得是决策。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个是大是大非、大对大错的一个环节。如果你不懂得做决策呢，很多时候东西一陷下去你就完了。有些一个决策错，你就不知道会拖你多久，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多久都挽不回决策。好，怎么做决策，讲了这个我们再讲别的。很多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呢，掉入了看不清事实。他们只是因为内心里面可能只是要报复，或者只是因为不甘心，或者只是因为竞争，或者只是因为在这个场合，既然你跟我争了，我一定要争赢你。其实不是的，这样的心态都不懂得决策。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心态，就是现在第一，先把事实拿清楚，相关的事实、需要的资讯都拿清楚，然后第二，把所有的选项弄清楚，我有几种选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然后呢，在选项里面呢，选一个最好或者是最不坏的，很难吗？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我告诉你，很多人做不到，因为情绪，因为不甘心。比如说很简单，其中一种决策，可能有些时候你生命里面需要面对的决策，就是跳出这个格局，输，不要赢。为什么？如果我有另外一个格局更好，那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赢？很简单，就像那个牛了，我讲两头牛好不好？一个牛它在这个地方静静的吃草，然后突然间有另一头牛就是来跟它争，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要在这里吃草，我有我的地盘。然后呢，这时呢，这个牛可能在追逐的过程中，他看到的，诶，其实有另外一个山坡，那边的牛，那个草更青翠，然后也没有什么牛，也没有什么竞争啊，一片青翠的大草原。然后呢，他可能 那可能给假使说这个牛像一个上坡，这个牛在追追追，他被他逼上去了啊，他爬到山，他顶上看到另一边，哇，那个更清脆的那个山坡，然后呢，这个牛已经占这个被追的牛，可能攻击的牛已经占有了这一片山坡，他讲你不要下来，你下来的话呢，我就把你打创跟你斗死，你不要下来，但是他已经上来了，他看到这边有另一边更清脆的草原，那你说这个牛应该做什么决定？他是要继续在刚才自己的那个草原上跟你斗个你死我活，因为我不能输啊，我给你占据了我的那个草地，那不行，我不能输、啊、我要跟你占个你死我活，还是走向新的草原？走向新的草原，很简单的道理，对吧？我有一个更新的格局了嘛，我不需要跟你斗一格局，我输也是这个输也输得漂亮嘛。但是呢，很多人不能的。那我告诉你，很多人不能的，在现实生活里面，他们不服气。为什么我要输给你？所以只是因为那个东西，每个人都在争，你就要争，非常的危险。明明有更好的格局让你跳出去，你跳不出去。好像争来的这是最好的，真的，你不觉得吗？以前我们在那五星级酒店的时候，大家一起去吃的时候，然后呢，旁边有一个侍者给我们把那一盘食物分10个人分一个份，我们真的等不耐烦了，等不下去，就把它支开。哎，你去拿一杯水，热水，你去给我拿一杯。然后呢，拿了过后呢，我们就抢了。那抢了过后，大家都开心，大家抢了一些啊，就觉得哇，很过瘾。是不是啊、人就有这种心态，你知道吗？觉得抢来的东西特别好吃，对吧？啊，可是那个是小年轻人在玩乐，那没什么，还没什么要紧。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你要问，是不是真的要抢来的才好呢？我告诉你，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去一个公园，常常在公园里面坐着，也是在那边打坐，也是在那边读书。那在这个布达林吉隆坡那边，巴达林的那个公园，叫成功公园，达曼加亚。然后有一天我就坐在那边，看到有一个人钓鱼，那个人钓鱼很神奇，比姜太公还厉害。他是不用鱼饵的，有没有看过人家不用鱼饵钓鱼的？有吗？有哦，怎么钓？他就是一个钩，他甩去很远的地方，然后他拉一下，卷卷卷卷，再拉一下，卷卷卷卷，再拉一下，卷卷。然后因为那个鱼钩在跑，那个鱼就以为这个要逝去的时候，好像青蛙嘛要飞走了，然后就冲上前，他放两次就有一条鱼上钩，人家在那边等的。对不起哦，你们全部把找秘诀讲给那些钓鱼的人哦。现在很多人钓鱼在那边耐心的等待，千万不要教他们这个啊，这种东西不能教他很多杀神更多死。但是我真的是看到这样子的，他拉一下，卷一下，拉一下，然后呢，放在旁边在那边等着的那个鱼呢，老半天才一头鱼上钩。他这个根本不用鱼饵，他就是弄那个鱼钩一直在跑，然后就有两次就有一头鱼。上钩，所以一下子不消半小时，他一下子就整很多条鱼就丢在地面上了，就让他再跳跳跳跳到死为止，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旁边，我就看着，哎呦，这么厉害！那我再解释这个是什么样的什么的原理来钓到这个鱼？其实就是让他跑，让他感觉到好像要失去，然后这些鱼就是没有这个智慧嘛，要失去的就更加追上前就吃了。所以其实人世间很多，特别是很多人搞推销的，什么这个几十叫结束了，这个叫几十二期了，几十什么了，然后呢，往往让人家连思考的余地都没有，你想都不想，你就吞下去了，就吞下去了，好可怕，人很奇怪，所以常常就不能做决策，不只是那个鱼不会做决策，很多人都不会做决策，就是这样子，觉得啊这个要飞走了，没有想。其实正确的方式就是在任何处境，在你所掌握的所有可能的选项里面选一个最好的，很简单的选，很简单的决策原理。但是我们给太多那些片面的因素把我们拉走，让我们看不清怎么去做决策，有些时候只是为了争，是不是？只是因为 大家都在跑，我也要跑。那如果是有人家讲喊砍人啊，然后大家跑，那全部一起跑，这个也许还讲宁可信其有，那这个还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好东西你是冲上去都没看清楚，你就冲上去，特别是有风险的东西，那不好。那很多时候你做这个决策那个不好，有些这种决策很危险。所以让我们的心超然，冷静，然后在冷静的情形之下问我有几种选项，不要看只是这个箱子里有的选项，也要看箱子以外我有没有别的选项。不是说人家给你 A 和 B 你选，不是这样子的。以前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就是要钱要命，真的，他们小朋友问我们要钱要命，我就跟他讲我钱命都要你想怎么样我钱命都要当然如果有这个选项当然要这个选项嘛。那当然没有这个选项的时候，只有钱跟命之间，当然是选命，这个不用说的了。这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一点。所以做决策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看我有什么选项，这个箱子里我有什么选项，箱子以外我还有别的选项没有，然后种种的可能，然后也想那个选项是这样，然后它的代价是什么。很多人只知道我要最好的，可是做决策不一定是每一次都要选最好的，很多人不懂，最好的东西未必值得你去争取和得到，要看那个是什么，也要看那个代价是什么。如果第一好跟第二好只差那一点点，那么呢它的代价竟然是要增加很多倍，那你肯定要第二好好一点，不要第一好，对吧？所以生命里面有时做东西是这样子的，做决策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是看如果我这样做我会有什么样的造诣，得到的得舍是什么，我另一种做法是什么，很简单。然后还有在很多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呢，是想到很现实的一些眼前的问题，没有想到长远。比如说好，你现在你如果你在你的产品里面穿插一些水货，就是说那些没有什么品质的东西混过去，哇，你看你可以省了多少的费用，能够多赚多少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一旦有一天它爆发了成了大问题的时候，那你那个代价是什么样？你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市场，经营起来的信用就这样子毁掉了，那就没了。要看到信用，比如说信用啊、名誉啊、招牌啦，它本身就是有价的，有价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人是不要去直取，也不追求名誉，但是呢，那个招牌那个名誉有些时候呢它是有价的，它是有作用的，它是有实际作用的，不是说虚荣的，它有实际作用。所以如果那个产品，比如说你做一个产品，那产品的东西突然间搞坏名誉了，那产品你以后再搞起来非常难，非常难。好不容易一个品牌搞好了，然后你把那品牌搞下去了，非常难，非常危险。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小心啊，要很小心。所以有些人他只是看眼前，他没有想到我付出的代价是实在是付不起的，那个无形本身是有价的，看什么样的无形。所以这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像比如说我就很重视信用，有些时候宁可为了维持信用的话，不管多么辛苦也要维持，但是这个信用是有价值的，在因果来讲是有因的，那个因很重要的。像比如说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也想明天就下山，但是我想你们真的也有人是因为听说师父到七号你才来的，所以这个是信用问题，这个我们不可以随便草率，我自己少休一天没关系再上下，但是呢这个很重要，这是信用。即使是有一个人是因为师父听说七号而才来的，那一个人我也要认真啊，这很重要。我跟你讲一个情况，在尼泊尔有一个飞机公司，那他们是怎么赚钱的？我告诉你，很简单，他其实下午他只能飞一趟，但是呢，他就放两段时间，这一段时间也有一班航班，这段时间也有一个航班， 然后呢就会有人报名，诶，这个航班也是买这个航班的票，也买这个航班的票，他就把两个拼在一起了，然后他的人数就够了嘛，他知道他知道人他都拿不到多少顾客啊，如果真的刚好真的是满啊，他就飞了，如果不满他就少飞一趟，他省那个飞机油嘛，啊，就两个拼在一起。但是他怎么办，我一次两次，诶，不得了，我想这个是骗人的，以后再也不做，而且很多人都知道，而且旅行社也都知道，就不做。后来每次跟交代旅行社，先交代我不要那家公司的，你给我找别家可以，这家我不要，然后有一个信用比较好的你就给我找他。结果那个信用比较好的那家公司一直都赚钱，然后这个就一直在亏损。你当时你只是看今天我划算，但是你信用毁掉了，谁也不相信你啊，真的啊，信用，你要说信用它本身是一个价值啊，啊，这是其中一个决策。在决策的时候只看眼前得利，这个也不对，你要把所有相关的因缘都考量在里面，我这样子动一下，它整个影响后遗症，它的代价是多大，它的利益是多少，那我这样子做另一个决策，我的整个利益是多少，它的代价是多少，代价不只是现在的代价，也有未来的代价，所以所有相关的代价跟好处都算在里头，然后你再做决策，那你的决策就英明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这些是情绪的人做不了的，你一闹情绪，一掉进情绪里面，这些东西是不能思考的，不能看的，真正冷静的决策者他会这样子分析全部的因素，看清楚，动一下，这样子动是什么后果，那样动是什么果，不是为了报复，不复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争一口气，争一口气这么重要吗？真的，比如说你要考一个决策者，你就考他嘛，跟他讲，如果现在为了一个是给你活着站着，但是呢你要死，如果你只有两种选项，另一个选项是从那个人的胯下转过去，然后你会活下来，那你要走两个决策啊，如果是那个情绪的或者自我傲慢的，他肯定说我宁可站着死，那么但是如果有智慧的人呢，他就想，哎呀，那个东西有什么大不了，其实你从他胯下转过去，你不是像床底下转过去这样而已吗？是，你何必想这种，你要笑我你笑我嘛，你骄傲你骄傲嘛，你自己虚荣你高兴你侮辱侮辱嘛，我根本不理你，我活过来了以后再来看嘛，这当然不是报复对吧，那也不用报复你，你虚荣你虚荣，我自己自力更生以后发愤图强，那个才实在，这活过来了过后呢，留着青山在对吧，所以很简单，这是情绪的人他做不了，情绪的人做不了，所以曾经以前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政坛有一个竞选的搞竞选的，他的口号非常的响亮，他讲宁可站着生，也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我一看，我讲这样子的领导没有太大的智慧，他一定失败，果然他输掉了，真的，特别是如果要维护人民的权益或者是人民的福利的时候，你不是用情绪或者是意气来讲话的，你必须以这个怎样对人民最有利益，怎样对国家最有利益，你应该这样子想东西的。我一看这样子的职能来领导国家怎么行，如果我讲选民有智慧的话，一定会让他输掉，果然他就输掉了，在判断之内，诶，不成才，没有那个，只是意气用事对吧，那么你的意气是你的意气，你的英雄主义是你的英雄主义，是不是，人民为什么要买你的账对吧，是只是为了你要做英雄，我要选你，没有啊，我只选谁能够带给人民福利的领袖，很简单的道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在决策的时候呢，我们是只想整个怎样把东西变得更好，所以换回一句话，在讲教导决策的时候，可能讲这个你听不了，等下太多了，你会觉得，哎，会不会很复杂，简单讲就只有这么一句话，任何处境在你面前，你每走一步，怎样让这一步带来最好的效应或者是最不坏的结果，那就是决策，明白吗？一句话而已， 每走一步，每做一样事，每踏出一步，怎样让他带来最好的、最有利益、最多珍惠，然后最少的伤害，你就知道怎么决策了。那接下来的东西就是找资那个相关啊，找那些资讯啊，这方面啊，来研究一下啦，凭据啦，考据啊，这些数据啊，研究一下，然后呢，选项所有的选项全部摆出来，然后呢，你就知道怎么做了。但是它的原则就只有一个，我这次做出去，做出这个决定，我踏出这一步，怎样让一切变得更好或者更不坏？你没有时间，有智慧的人是没有时间埋怨。危机来临，生命的考验来临的时候，没有时间埋怨，对不对？甘心不甘心？这些都是没智慧的行为，浪费时间。因为生命里面，你要接受一个真相，有太多的无奈，很多东西由不得你说，很多东西由不得你摆平。你摆不平，你在争，越是意气用事的人越去争，没有多少智慧，往往把东西越变越糟。所以你看很多人的生命里面，就是越决策越糟，越决策越糟，越做越动越糟。不要动，只问这个东西，我动有用吗？会变得更好吗？会我才动，不会就在那边，宁可在那边等死，都是不要再走多一步，让自己死得更凄惨。真的是没路走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等死也没关系。就像我看到的一头牛，在他们有拍起来，这头牛超不寻常的。当其他的牛全都被赶，都在挣扎的时候，都在流泪，都在挣扎，在被抓去屠杀的时候很害怕，这头牛超冷静的，也不流泪，也不紧张，就静静的，他静静的走向那个方向，走向那个屠宰者，把那些要杀的吓到。他太冷静，那个冷静根本不是牛的本领，这个根本是人都做不到的事，超冷静了，静静。然后呢，眼睛里面散发着一点一点的泪光，好像是一种。那种泪光好，又不是恐惧，也不是伤心，就是一种像慈悲一样的。哇，弄得那个要屠杀的人都不敢杀他，结果就把他放掉了。觉得这个太有灵性的这个牛，可是对他来讲，他不是什么，他就是既然要被杀了，何必像其他的牛一样被打啦，或者这些猪被打、被鞭、被逼着去屠宰场？既然你知道你跟这些人是没得斗的啦，对吧？牛怎么跟人斗？没有办法跟人斗。这些人有所有的武器，所有的工具去驱使你，去把你杀掉。既然非被杀不可，那不是静静的去被杀，也不用喊得那么痛苦，他就静静的走向去。结果竟然因为他那种超凡的那种力量，那种其实我可以讲是一种很强的力量，会不会是菩萨化身我都不知道，但是呢，就这样子他救了自己，竟然人家不敢杀他，太有灵性了，不敢杀他。好，不管有没有被杀，就算是被杀也好，好过那种哀嚎啊挣扎里面被杀，对吗？你没有路了吗？你没有选择了吗？生命里面有些时候你真的没有选项，我可以告诉你，太多太多没有选项的事，太多太多无可奈何的事，你只能忍受。所以如果默默的忍受能够少一点痛苦，就不要再挣扎了，然后再想我在这个处境我能够做到什么，就是这样子而已，我能做什么？能做的做，不能做的不要再去给自己增加无谓的痛苦。这个是生命里面一个智慧。所以没有很复杂的生命的哲学，没有很复杂的东西的，就是怎样动一下都要更好，就是这么样而已吗？能不能把这个活出来？如果你愿意把这个活出来，我告诉你，你的生命会转变。至少你的苦会大大的减少，大大的减少。很简单的，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的时候，其实你要战胜自己的那种情绪，战胜自己的那个自我，因为我们的自我让我们看不到，让我们愤愤不平。但是有些时候呢，它的选项是另一种，你有机会逃出升天的， 比如说，如果是像以前的那种不是很严格的那种猪栏，其实你有机会逃向森林的。那但是呢，那些主人呢，会像赶羊这样子，会叫那些很多狗，有看过吗？那种猎狗这样子在帮忙赶羊、赶绵羊。啊，狗啊，这边追追追，因为他们羊是整几成千上万、几十万的，然后我觉得万头羊，所以那个就那个那些他们就用那个猎狗跟着追赶，然后把他们赶去一个地方，猎狗在赶。其实呢，是没路的，这些赶过去都被宰杀的。那如果是你，你应该怎么办？旁边有一条路的，其实这边都有路，这边也有路，都可以逃向森林。你要怎么办？但是我告诉你，大多数的羊群都逃不了，都是怕那个狗要咬你。其实，如果你很清楚的知道，我这条路现在是不被它咬，但是我进到那边也是死路一条。那我宁可给你咬死，我还有一线希望，可以搏得一线希望。所以这种情形就值得挣扎。反正这边都没路了嘛，是绝路了嘛。你随便跑一条路，如果全部的羊群都会乱跑一轮，四面八方跑，也许有一些会给那些狗咬死。但是呢，如果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去往外四散的跑，那么肯定会有一些逃脱，可能大部分会得以逃脱。但是羊是不会有这个智慧的啦，但是人呢？人能不能有这个智慧？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大家的潮流，整个潮流推着你往那个走。但是我们问自己，这个潮流带我们去哪里？只因为大多数人都往那边走，我们就跟着走。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就像羊一样可怜，真的，潮流跟着走，我能不走吗？那感觉上就是不行，很辛苦的，很辛苦的，所以要有勇气，就是要有勇气。明知道这条路不是这条路，你怎么搏一下？也许活，也许死。但是你这条路明知道是死路，你一定要有勇敢走向那个另一条路。这边也痛苦，这边也痛苦，但是这个痛苦是没希望，这个痛苦有一点希望，那搏一搏，对吧？所以是这样子，这也是一种决策的智慧。其实还是回到来选项，我有什么选项？你以为这个是选项吗？这只是眼前。但是省得被它咬一口这样而已。但是你知道这边下去就是没路的，真的。所以这个是一点重要。所以真正实践起来，它有些时候需要很大的忍耐和勇气。很多人都懂，大家都懂，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做到？那么呢，这个就是有赖于勇气了，勇气了。所以这点，所以回到来，决策是一个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艺术。然后第二，第一个原则讲了，就是走一步怎样更好或者更不坏，这个可以记得吗？很简单的决策原则。第二，当然呢，这里涵盖其他的方面呢，比如说你要等资讯到齐啊，然后所有的选项。然后这个东西等得了等不了，能不能拖？拖了的效果是有可能更好或者是更不好啊。当然，这是全是到其他的方面的智慧了，重要不重要，急不急，这些都是考量在里面。所以简单讲它的大原则是选项，但是真正在细用的时候呢，还有其他的考量。但是不管什么考量，你要掌握最根本的大原则，那你才不会错。不然的话，想得太厉害了，想得太精明了，全部细节想完了，大方向错了，那个大错特错，那不划算。好，第二，因果关系理清楚，在你任何一个生命里面，不管是处理家庭生活、事业，或者是任何一个场合，因果关系理清楚。这个有点难度，有点难度，因为真正掌握因缘，彻彻底底掌握所有的因缘，一切的变化能够算得完全不走漏，那是佛陀。那这是高难度的，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些基本的法则， 基本的法则是什么？知道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你懂一点阿毗达摩，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这个有点重要。至于它怎么运作，它怎么产生果，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谁去算？你算不了。有些它要，有些东西它迟成果，有些时候早成果，有些时候它要接触，它有这个因缘，它的错综复杂的变化你不能想象。但是我们可以有一种单纯的思维，错的因就在加了一个苦因，这样而已。多一个苦因不会把东西变得更好，多一个苦因不会把东西变得更好。然后每一个善它都是好啊，当然善有分大善和小善啊，宏观的善和微观的善就不一样啊。那当然，但是至少。在你完全无法分辨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个情形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是好，但是宏观来讲它好不好啊，这个时候也是你真的拿捏不准的时候呢，至少你确保你的心不要起恶念。像比如说那天我们在上海，我们去那个朱家角的时候，他们讲江南小镇的地方，那有人家来给我们拿着一包一包的鱼，师傅放鱼吗？你就跟他买鱼，买鱼他就交给你，然后等下就去抓了。然后呢，因为他是做这个放生生意的嘛，那我要不要放？我心想，我是信徒，也是等着看我要不要放。如果我要放的话，他们会买。但是如果我放，我在想，你不是现在这头鱼是得意了，那其他的鱼要找受难了，要受苦了，对吧？因为他一定去抓的嘛，他行业做得好了嘛，生意兴隆了嘛，不行，我不可能支持这种生意兴隆嘛。所以我讲，不，师傅不做这个事，我就不要了。所以后来他们自己还是有人去买，买了我还说你放，我不放，不是对这些鱼没有慈悲。只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从宏观来讲，我支持的这一个放生的行业，那么呢它就是不断的有人去抓，不断有众生要受苦，不要，我不做这种事。但是我们做的放生是今天刚好我遇到了，你刚好要把这个乌龟要杀掉了，那么呢我就把它抓起来，就跟它放生，没什么要紧就放，因为你明天等着它会来给我买的，你在那边等吧，明天我也没出现了。你不能够靠我做这个行业，它不是一个行业，它不是一个放生行业，那我们随缘放生，今天我放的时候呢，可能人家要买不到了就是这样而已嘛。然后明天你来了，有人来买就买，没有就没有，所以你不能够靠我赚吃和吃饭啊。这样子的话我们放生还有一点价值，我这里放他这里抓，这有什么用，对吧？你这里利益众生，那边害生，也没有什么作用。好，但是你问我，如果你问我，如果有人去这样子放生，他还是放了，他有功德吗？我告诉你，他有功德，因为他的心念是善的，他没有宏观的智慧，但是他有微观的善良，他就是他眼睛的这个，从这边他就说，哎呀，这个鱼很可怜，他就放，他肯定有功德，不可以说他没有功德，有功德。只是说这样子的人呢，这种功德很难让你成为领导人，对吧？领导人就要宏观的，没有宏观的能力的人很难做领导的，做领导都是把东西搞糟的，所以他只能够说这种功德呢不足以让你做领导人，如果做领导以后也不见得会有太大的，因为这不属于领导的智慧啊，是这样而已。但是你不能，所以当有些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拿捏，因为你不知道因缘的演变会变成怎么样，最终的后果会如何。有些时候你生命里面不是每一样东西你可以预测的，不是你每走一步你可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的，那在那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很简单，让自己的心一定要当下一定要对，不要错，我不要再增加一个苦因，我一定要对，现在要对，一定要清净心。好，那么一旦你有了这现在的清净心，那么你就衡量现在我的选项是什么，然后你就做一个决定，也许你的决定是错，但是那也是生命的一种教育的一种考题 和学习。如果你做的决定最后发现到是错的，不要紧，不要紧，就学吧， 至少你在你当时的智慧里你已经做得最好。其实我们人也只能够活出现在的智慧而已，我们只能活出当下的智慧，我们怎么可能活出明天的智慧？如果你能够活出明天的智慧，你现在已经是有，已经具备了，那已经不叫做明天的智慧，那就叫做现在的智慧了。我们人只能够活出当下的智慧，然后就算我错了，不要再懊悔了。其次，智慧的成长就是有些时候需要经过无数的经验和考验和磨练，有些错误是没有办法的，那种生命的错误，错了只要我不要再错第二次就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如果明知道错还把头栽下去，那个就没智慧。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错，我们当时一片真心，我看我自己的阿毗达摩，这笔心里的这个阿毗达摩，我看是善的，是真心的，在我现在的这个智慧范围以内，我觉得会是好的，那就好了啊。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做就好了，不要再苦恼了。如果真的还是错了，就当这是一个就算是付学费吧，就算是付学费，学习成长的历程，也许这个成长的历程有时代价很大，有什么办法？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的学习本身，有些时候就是要付出很惨痛的代价。但是如果可以避开这个惨痛的代价，但是如果不可以，既然你已经付出了这个代价就好了，好好从中学习，好好的从中学习就可以了，不要苦恼。所以这是一点，把你当下的智慧活出来。但是还有一种生命的智慧，如果你能够用你当下的智慧去找出一个更高的智慧，让那个智慧帮你啊，那个当然是更好。比如说很简单，你现在在做的一样东西可能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对吧？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我们的团体在做一个网站，我们要改进这个网站，我就只能用我当下的智慧，其实我也不懂，但是我只能用我当下的智慧去找，看谁是做网站的料子，谁最有可能把我的任务完成。其实就在这个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我找到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他很会讲，但是我错了，我认错人了，这个人刚刚失业，他其实失业我都没有研究为什么他会失业，会不会被炒掉，一定有他的痛苦和理由的了，对吧？不是说我们要瞧不起失业的人，而且真的他那个时候很憔悴很落魄，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心有一种慈悲心，哎呀他失业嘛就给他做吧，而且问一下，的确当时我有点被慈悲心影响，这是一个因素。而另外一个因素呢，是他的确讲的头头是道，他讲的是我要的，很多人根本连我要的东西都听不懂，如果连我要的东西都听不懂，那我根本没希望找你来替我做事。这个人我知道，我其实心里面震了一下，哎，他现在看起来好像蛮倒霉的，蛮倒霉的。其实我们应该，可是我对倒霉的人，我就不愿意、不情愿说瞧不起。我心里面就是，哎呀，其实失业也不一定是罪过，也不是每一个失业的人一定是他有错。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整个时代，或者是他刚好他的业不好的业成熟，或者是什么。所以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敢一口判断说这个人失业呢，就是他就是不是料子，他就是错误，他就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刚刚倒霉，我想好，我要给他一个机会吧。我心里面就想，他可能有一些毛病，但是没关系，至少我眼前有的选项就是他嘛。我找来找去，其他人都听不懂我讲的话，那我有什么办法？我要做一个怎样的网站，其他人都听不懂，但是他听得懂。那好了，就交给他。结果不负责任，他没做好，这一边讲了答应的东西，等一下就千万种借口，这个没行，结果了了一笔钱，浪费了一大堆的时间。现在没有了，最新的情况是我们找到一个教授就交给那些学生啊，由学生来做，作为那些学生第四年考试的那个学考试的那个评分啊，那他学生一定要想尽办法做出最好的结果嘛，对吧？如果他做出不好的结果，他的评分就低了嘛。第二，这个是教授嘞，教授不，他能够当上教授，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不负责任或者懒惰的人嘛。一个懒惰不负责任怎么当上教授？除非是买来的，那在马来西亚没这么容易买。好，我就在想， 而且在马来西亚，华人如果当上教授都是顶呱呱的，因为华人是没这么容易当上教授的。你要比异族同胞付出至少四五倍的那个力量才可以当上教授的。就是说，有族同胞只要有100分，你要有500分，你才可以当上教授啊，是这样子的。嗯，我们马来西亚是这样子的，所以很竞争很强，所以能够当上这，哎，这个不简单。我想，哎，这个是很厉害的，很厉害的。好，然后呢，学生第一，他有利害关系在里头，他一定要做好。那个教授第一，而且这个人也是认识的，我们大家也认识的，也是跟我们的得力助手是有那个交情的，所以他们以前也是在大学里面一起成长的。哎，这个可靠性很高。就是，而且他有这个面子的问题，就算他不为你，他也为他自己，因为请他来答应了你，他真的做不好，这些人他们都会很珍惜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名誉的。好，所以想想，这个是有他怎会做好，而且看起来在真正接触的时候，哎，这些人是好好的人，有正气，老实，而且这个是可靠的，所以我们就做这些，哎，这次就做好出来了啊，不错。所以有些时候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看的。如果我们当时的心是没有分析清楚，看一下啊，我们的心里只是一个盲目的同情，但是同情害他造业，他浪费了我们的经费，又浪费了我们的时间，然后又摔手找一个借口就把他推掉了。没有的，如果你借人家一单的事情，你就是要把那个东西任务完成，这才对。你不可以随便借的，而且我们有付钱的。所以刚才讲，这个是商业的交易，但是因为信任没有写下合约，如果写下合约的话，要告他的，还要赔他，要赔偿的。所以这是一种，我们找到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呢，那就是没办法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决策的时候呢，啊，就是生命里面就是要看我有什么选项啊，我要怎么做了，然后怎么做得更好了，这个东西是不是慈悲的事？慈悲，你要我给你就好了，那是慈悲啊。但是呢，这个在运作上面呢，有些东西公事是不能拿来慈悲的。你拿公事慈悲，那权力交给一个，只是因为慈悲，哎呀，他很想要有权力就给他吧，那不行的，他不胜任就是不行的。你把一个剃刀交给猴子，他会把那剃刀往自己的脸上刮，没两下子就把脸上刮到满脸都是血的。所以这个要懂，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像比如说我们在决策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地点是掌权者一定要能够承担得起那个权力，懂得怎么用权力。不懂得用权力的人也不能授权，不能授权。滥用权力的人也不能够授权，他要能够执行他的任务，要承担得起这个信任。还有一样生命的一个智慧，就是试试看什么东西在你还没有踏出一大步以前做一个小的尝试。很简单，比如说你知道这个人我要受自己大任以前，先给他试一下吧，试一下小东西。如果小东西都不负责任了，那你怎么可以信任他大事？很简单的道理。如果5块钱都要偷了，那你要信任他100万吗？对吧？5块钱都要偷了，像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个做总统的，是不是他连那些小小的几千块钱的东西他都要沾一点便宜啊，这个怎么做大事？这个根本做不了总统。几千块钱的利益，那买家具，总统府里面的一些家具，连这样的东西他都要赚一笔，那他怎么做大事嘛？对吧？小贪，那其他的大肯定大笔的更加贪啊，结果就不对了。所以这个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所以试一试什么东西，尝试试一试。你要做要投入大笔的时候，你的要踏出一大步的时候，想一想，很简单。如果说要一个人要去结婚，要投入婚姻，先看一下这个人会不会为你负点责任，是不是小小的事情都不分担了，都自私的，这个东西还可以付托终身吗？肯定不可以。小小的事情就出卖你了。那可是很多人不能够思想不清晰，因为我告诉你，今天这个时代很多那个离婚率很高，很多人都是选错伴侣，是怎么个造成的？其中一个因素 是，当然人家讲被爱迷昏了头，这个是一个因素。但是我看到更普遍的因素是情欲。啊，欲望一来的时候，没两下子还不想不清了。现在的人太快，在很快的速度就走进欲的那个领域，太快。我看太多了，一下子没两下子都是闪电结婚的了，都是闪电结婚的了，不然就是奉子成婚的了。嗯，这些都是很痛苦的。啊，到后面的时候呢，就很艰苦的，没看清楚。但是古时候的人没看清楚又可以哦，为什么呢？啊，父母安排的，啊，那些不同，他们一开始他在心里面就认定了啊，是我的就是我的命运啊，他们认定这个是父母安排的。那种像传统的印度社会，他们不离婚的，现在才有离婚，新潮的人才有离婚。传统的他是父母安排了，他们大家在看大家的生辰八字，聘了啊，可以就可以了，因为他们已经那种文化思想是可以的。喝不喝也不管了，就是只能顺从他那种传统文化，让那个妻子就是顺从你嫁到谁就谁的，不要去挑剔，然后那个啊娶到谁就谁了，也不去想，反正以前的人也传统上也没有要求太高，反正娶一个妻子来也是帮忙做饭，真的也没有要求太高，做饭其实他们也没有追求什么爱情的满足，就是做饭然后就是搞生活而已，就是大家去耕田啊，一起努力啦，赚取生活啦，那种没有太多的这种甜甜蜜蜜什么爱情啦，就是生活大家一起，就是然后生活久了真心相待了，自然也是培养起感情，然后互相珍惜，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没有。但现代的不是，现代的人因为要求比较高啊，到底你兴趣相是否相投啦，怎么样啦？好，如果是既然这样子，既然对爱情啊、对生命啊有点要求，那就要看清楚嘛，那个是什么对象，对吧？那个是什么样的对象？哎，但是有些时候不行啊，年龄到了，我等不下去了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对吧？因为你有一个底线，你的底线就是你的年龄。我告诉你，最好是没有底线。怎样能够没有底线？大不了我去出家嘛，对吧？啊，那就是没底线了，是不是？没有啊。但是最好的这个还不够好，这个是我找不到丈夫，我去出家；我娶不到老婆，我去出家。这个不够好，要像佛陀一样。你有的你的伴侣是全世界最好最优秀的，但是呢他会生老病死，他未来的生老病死你也救不了，孩子生下来的孩子他的生老病死我也救不了，不行，为了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我要寻找答案，然后回头我再来度他们，这个才是真正的，我觉得最殊胜的处理是这样，不是以前就有人跟我说他讲迟一点，再过几年，我想你要出家吗？再过几年吧。为什么过几年？我看吧，如果我找不到好的，我说你这样子来想出家的吗？哎呦，但是 OK 啦，找不到好的会来出家也不错。其实我的想法是，不管你用什么形态走进来，你被哄、被骗、被打进来、被什么样进来，我直接问一样东西：佛门我们只要求一样东西，不管你用什么形态走进来，你避难走进来都不要紧。但是呢，你走进来负责任，你穿上这个袈裟，你做好它，然后你做你的责任，你吃大家给你的饭，你尽你的责任。我们只要求这个，很简单嘛。我们佛门是什么？佛门如果要比喻的话，其实是不可比的，三宝是不能够用世间的东西来比喻的，但是如果要比的话呢，有一个东西可能可以类似，但是呢，其实是不可以比的。三宝是不可以比的，但是我还是可以讲一下，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好，你们知道阿里巴巴的山洞吗？懂吗？阿里巴巴的故事知不知道？里面有很多那强盗的宝藏在里头，对吧？那么呢，那阿里巴巴的厉害就是他找到那个咒语嘛，对吧？啊，他。偷听到那个海盗的那个咒语，所以呢，当他海盗走掉了，他就用那个咒语啊，芝麻开门，那个门就打开啊，进去就拿宝嘛，对吧？好，也许你是阿里巴巴，想尽办法去拿宝的那个人，但是你也许你是那个不情愿的人，你看被那个猎狗追到跑到那边，看到那洞门开始啊，就跑进去的，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你是被哄骗进去的，你妈妈骗你来的。啊，来啊，这里有宝啊，就骗你来。不管你是什么原因走进来，
对吧？你既然来到了阿里巴巴的山洞，你应该怎么办？是不是拿宝出去？对不对？正确的做法，不要讲这样超凡脱俗、这样清高的我，我不要这些粪土、这些宝，不要讲。我们讲凡夫的那种境界，然后不要讲那种超凡脱俗的境界。那你当然是拿宝出去嘛。你会不会说不行？这不是我自愿进来的，我是给狗追进来的。你会不会说不行？我妈妈骗我进来的，我不甘心，我就是不要走进来，我就是不要拿宝。你会不会这么说？不会，对吧？不应该。你进来了就拿宝出去就对了，你不管你是什么理由进来的。好，现在呢，我们三宝守护着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宝藏，里面有佛三宝的宝，三皈依的宝，还有这个了生脱死的四圣地的宝，三十七道品的宝，十波罗蜜的宝，还有这个戒定慧的宝，紫禅观禅的宝。好，那你不要管你是为了什么理由走进来，其实佛门从来不会瞧不起你用什么理由走进来，真的。有些我跟他们说，你没工作做吗？你没工作做，师父请你啊！以前我会这样讲，现在我不讲讲，因为这样子讲的话，讲师父需要我出家，那不行。我说你没老板吗？你怕你就是苦恼，你老板炒掉你了，师父做你老板啊！以前我会跟他们讲，哎，师父照顾你就好，但是呢，条件是你要修戒定慧啊。但是现在我不可以，现在这样子讲话，现在的人都觉得是师父需要我去跟他排，去冲人数，那就不行。真的有学生这样子认为我们，真的不得了。所以现在我不会这样子拉学生来出家，以前我会。对我来讲，就是我这里有宝，你来吧，你来拿嘛，是请你来拿宝，你都觉得是我需要，那就不得了。真的，你看现在的孩子是不是认为父母亲需要他读书？真的，现在的孩子都是认为他，其实他不会想父母要我读书是我对我好，是我需要。现在的孩子认为是你需要，谁叫你骂我推我去读书，是你需要，不是我需要。真的，所以现在有些时候做父母的不可以一直这样求孩子读书的，不可以求他读书，也是要用别的方法让他知道读书是为他好，让他自己受教育是为他好，不是父母死了以后你要站在自己脚上生活，你不能够没有学问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这样子教，你不能求他，求求你啦，你读书啦，你读了，你不读妈很可怜哦，妈要哭了啦，哇，你这样子那个孩子怎么不会错误的解读呢？很重要。所以一样的，现在以前我也是做一个错误的师父，叫你来吧，你来嘛，不要讲苦，你来吧，你来出家吧。结果呢现在后来我才发现，那一种轰进来的学生呢，十个被轰进来的学生可能只有三个会感恩，可能七个都会自大，他觉得是师父需要我。所以除非是我确定他是那三个人，我才会用哄的方法来让他来出家，其他的我都不哄，真的啊。但是呢，你问自己，正确有智慧的做法就是，不管人家是哄我进来的、骗我进来的、怎么样进来的，没关系，我进来了，我看到是亮晶晶的宝，拿了出去。所以现在我们要求的只是这个，你负不负责任，你是不是一个有责任的人。如果你有责任，你来了，不管你是什么理由进来，但是你来了，你会不会有慧眼知道这个是宝？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是宝，你反而觉得你只是因为这个是来的太容易，你就不珍惜，那么我就给你来的更难，更难的得到，对吧？佛陀也只对那些很为法、很珍惜、很付出、很真心的人，只有这样的弟子，佛陀才会去迎接的，就像大迦摄尊者。他知道佛陀知道他要来了，那佛陀特别的去接他的，佛陀特别只有几个弟子是佛陀特别去接的，其他的都不会，真的都不会。为什么？他们未必承担得起。但是呢，那些像大迦摄尊者这样子的弟子，佛陀讲，佛陀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什么，佛陀在树下放光去等他，然后在那知道他要来了，就在那边，他就坐在树下放光。然后他一见到佛陀，他总是生生世世的，再加上现在佛陀又放光，然后一起是生生世世的因缘。佛陀他一见到佛陀，他就知道这是我的导师。然后他讲佛陀，请佛陀做我的师父。然后佛陀说大迦摄，你找对人了。
你找到了如来，你找对了呢？
像你这样的一个弟子，如果有一个导师，他不懂，他说他懂，面对你这样真诚的弟子，如果有一个导师，他不懂，他说他懂，然后他的头呢，会裂成七片。但是如来懂，如来说懂，所以来吧。佛陀是这样，为什么佛陀会说像大迦摄尊者这样的弟子，任何一个人如果是承担不起做导师的责任，而硬硬的说不懂说懂，欺骗他的话呢，头会裂成七片。真的是，真的是，因为他的真诚的心，求法的心太真诚了。真诚到什么地步？当他的妻子是超美的，你要知道非常美的，而且他们是非常富裕的家庭。那两个人是怎么样的？大迦摄尊者，他们呢？当初两个人都是梵天下来，两个都不要结婚，两个一个是帅哥，一个是美女，但是呢，两个都不想结婚。然后呢，他们父母都很苦恼。啊，要怎么样啊？怎么样啊？然后呢，后来大迦摄尊者就要求，好，如果作为一个很美的金的，碰什么金的那个什么，要求很高了。然后呢，温如他们继续找，替他找一个要这么美的女子，如他所造的那个像这样子。然后呢，他们正在找，找到好不容易找到那个配对了，就觉得啊，这个女子适合大迦摄尊者，因为这个是名门的孩子，现在有一个名门，现在门当户对，而且又够漂亮够美啊。这时呢，惨了，大迦摄尊者讲，哎呀，终于找到我都不要的。他其实他就是要为难父母，让父母找不到，但是父母就找到了，找一个很美的很美的金做的一个女的了，女的像，因为他们从天上下来，他可以知道怎样才是最美。然后这种可能人间都找不到的，但是呢，就是真的进来在人间找到了。然后他就大迦摄尊者就写信跟他讲，你还是找别人吧，叫那些他们之前要结婚之前呢，一定是有那些来来去去那些媒人啊谈话啦，叫他呢，然后处理嘛。然后大迦摄尊者就写信叫他的使者，他封住，写给对方，人家以为他写情书，其实他写的更好，不是？他说你，我是想要去修行的，你还是找过别人嫁吧，你不要嫁给我吧，就是叫对方打消念头，因为他没办法，父母这边还没办法打消念头。然后那个他的妻子呢，那个呢，也是这样子，也是一样，两个人都动力同样的念头，都在写。然后呢，那个使者，大家半路遇到的时候呢，就想，我们的主人叫我送信，他说我的主人叫我送信，什么事？他们就心里面就有一点疑了，因为这两个都是对异性不感兴趣，梵天下来是这样子的，好，只是想法而已。好，我们打开看一下，一打开不得了，两个都是叫对方退堂鼓，不要结婚。然后他们就另外再写，这个就写一个美美的情书，这个写美美的情书，两个人要交换了，就这样子。然后结果婚姻就结成了，结成了过后呢，他们在洞房之夜的时候呢，他就想，其实呢，我是不想这回事的，我是只是想过饭，我等父母亲过世了，我就要去修行了。他想，我也是啊，那好，那房里只有一张床，一言为定，中间放花，谁睡觉把那个花压倒的话呢，就是你的心起邪念，那就你就输掉了，不可以。然后呢，中间那个楚河汉界，然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就这样子相过了共十二年，多少年没有犯过冒过犯心戒，但是两个人都是变成因此而互相信任，变成很好的像友情这样，像姐妹兄妹这样子。然后呢，父母死了过后呢，大家是这样，这些财产呢全部给你，你要怎么做你就做吧，再嫁过别人也可以，什么都可以，我要去修行了。然后做妻子说，你吐出来的口水为什么我要吞下去，对吧，你都不要的，我也要跟着你，我要去修行，难道女的能不能修行吗？女的也可以修行吗？好，然后就两个人就 送啊送啊送啊送啊送啊送不完啊，算了，就门打开，你们谁要财产就拿，要拿什么拿，两个人就好像把这些当成不要的垃圾就走掉了，就走去就一路去修行了。然后就去城里去托钵，然后这个他们还是在一起嘛，大概在一起这样子。然后这个大家摄主就觉得很不是滋味，好像一个修行人还带着个美女像吗？对吧，很简单，就觉得怪嘛，是不是？然后就这时候他们就一起走一起走走走走到来一个分叉口，然后就想修行是不可能带着妻子的，你也不可能跟着丈夫，这样子也修不了，那你要走哪一条路，你选一条，我就选那一条，分道扬镳。真的，我很这种，真的我真的佩服他，真的服了他，真的不容易做的，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你的妻子这么美，你就这样子放他走，你会不会不放心？但是他就是他们那种因果正见也是很强，就是不怕的，也是很奇怪。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容易很难做出。当时大家是尊者就叫着这样决定，那个做妻子也毫不犹豫，也就这样，好，这个也很合理，就各走各的。当他一这样子一走的时候，大地震动。他那种震动不是地震这样恐怖了，就是滋这样震动。然后呢，佛陀一看，什么是大地震动？哦，大家是尊者真的大处离了，离跟他的妻子分开了，走向来了。然后佛陀讲，我要去解他。佛陀这样子去解，所以他那种对法的诚心已经不能想象，那种诚心这么多年跟这么美的妻子睡在同一张床上，起那个妄念，不起也不冒犯，两个都可以持守在他的梵心，这个才难得。两父母亲多希望他们有孩子，但是没有守着那个梵心，所以这是这承担，这个是这个诚意。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呢，我们能学法，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这样子看，这是很我们的生命，如果能够像他们这样子，那个诚心，那是多么美好。好，在这个生命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再回头看，很多时候现实生活里面，我们要知道不要掉进那种好像一定要跟人家争个赢，或者是每个人都在往前跑的，全部人都在追求的，我一定也要追求，或者是这些想法呢，让我们迷惑，让我们看不清，真的让我们看不清。有些时候我们自己要问，什么是对我最好的，什么是对我最好的，你要问，这很重要。当一个人真的很真诚的时候，他的生命会产生很大的力量，非常大的力量，像大家是尊者这样。所以佛陀是，他是这么多弟子里面唯一佛陀也跟他交换袈裟的，兑换袈裟的唯一，没有别人了。所以这是一点。而且呢，他有佛陀的32相里面呢，他有，如果没记错是7个相，7个，就是32相里面的7个相，所以他很像佛陀。有一次，甚至人家都会以为佛陀是他，都会误解。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其实在样貌上是跟佛陀是最接近的一个弟子，真的。所以，生命里面，我今天只是想给你们讲的，倒是生活。有一天也许你要面对做决策，有一天你要面对你的生活要怎么过得比较好，那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不管你在哪里，就从哪里出发，记得如果能够就走向这个四圣地，在哪里就在哪里走向四圣地。但是在你还没有能够走向四圣地之前，或者是还没有能够全心投入以前，把你的现在生活搞好做好。然后呢，有些时候也许没有选择，有些时候
也许有选有更好的选项，不管怎么样，有一样东西你可以把持，就是你的心态。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你现在所掉入的一种处境，到底是有可以更好的处境，还是没有选项的处境，还是像那头牛只能被宰杀？如果你只能被宰杀，那死得好一点，保持冷静。如果那头牛能够真的是他被杀，他在冷静的情形之下不挣扎清醒，而且带这种悲悯的心被杀，那么呢，他肯定投身好的地方。但是如果在那边挣扎，在那边呼喊，他死后还一头还会继续的轮回，沦落到另一个苦界里面去，不懂要苦多久。如果他很冷静很清明，就算了，那就好。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点，生命里面就是这样，做决定就是这样。好，那回到来，我们对这个法要有一个真诚的心。如果你能够放掉世俗的东西，为了法奉献你的生命，那是最殊胜的。如果你能够像大家是尊者这样，那么的真诚，即使是最好，拥有最多的东西，有太最好的选项，你还是放得下，能够去寻求真理，那当然是最好的事。那个是你选择走进这个三宝，走寻找这个灭苦的宝。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别的理由走进来，也不要紧。也许因为生活太苦了，或者是太怎么样了，不要紧，那也不是可耻的事。有些人说，我知道有些人说，我现在在不好的状态，我不要走进来学法，这个对法不恭，很像贬低了法、哦、他觉得他对法要很恭敬，他说我贬低了法，那我要等我一切都好好的时候我才来学法，这也错。我说这个等于说那个有病的病人，他有病的时候呢，他不要去找医生，他说等我病好了我再来找医生，那是怪，对吧？其实我们要勇敢的面对，这些有苦来找法，来找师父，不是可耻的事。有苦还不懂得找法找师父，那才是愚蠢没有智慧，因为法就是答案呢、啊。师父能够告诉你这方面的法，所以不要去面子问题。学法的人如果还要面子问题，还想要怎么光荣身退，不要，退就是退。如果要寻找法，要寻找灭苦的道路，不管你在光荣的处境，或者是在低下的处境，还是在倒霉的处境，走进来，正确的做法是这样子的。不要去计较，也不要面子的问题。也许有些人是光荣走进来的，父母亲轰着进来的，全部人赞叹的声音中走进来的，那也是对。但是如果是给人家批评侮辱走进来的，你不管怎样都没关系，关键是我拿到宝出去啊，这是关键，因为这个才是最实在的。你拿到宝出去，你就实在啊。好，还有最后一个决策的原则给大家讲一下。佛陀有讲，这个例子是来自佛陀，其实我无意间有一次我用了类似的例子，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其实老早以前佛陀就讲过这样的例子，它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详细的我没有要背熟了，我只抓它的原理。就是说假佛陀姐给的例子是，假使说有一个人，他开始他在山上去砍柴，他砍柴砍了，他背负走了很远很远很远，他看到了蹦什么，看到了铜，然后呢他讲他 地面有铜，然后他就讲我砍柴砍得这样辛苦，扛得这样远，不划算，这要不然的话，如果我放下这个柴拿起这个铜，那我不是白砍了吗？然后就讲我不划算，还继续的走走，他找到也有银子，然后一大堆的银子，但是呢有银子他就想，哎呀，我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了，刚才铜我都放弃了，然后现在我找到银子啊，太不划算了，我应该继续的把这个木材砍回去。然后呢他又继续的走，走到我找到黄金了啊，找到黄金和钻石了，他想不可以，
这个不划算，我已经辛苦了那么远，我走了那么远的路，这个财那我不划算，我应该继续的慷慨，这样我才没有浪费我的劳力回到去。然后他跟他的妻子说，妻子啊，你知道吗，我今天我就看到我砍柴了，我看到了铜，看到了银，看到了金，我没有，我都没有动心，这些东西呢我都没有动心，我把这个，我好不容易把这柴砍回来，然后给你柴，你讲那个妻子会怎么样，踢他一脚啊，好笨啊，这个啊，这个这么笨的男人怎么有这么笨的事情呢，对吧，你找到了黄金了，你的财还有什么价值嘛，对吧，你怕没有财吗，你有了黄金，丢一点金子出去，多少人会帮你砍柴，对吧。其实现实生活里面多少人犯上这种愚蠢的决策错误，真的。像以前人他们就跟我说，你读了四年法律你知道吗，多浪费，你读了这么多书现在跑来做和尚。我说，我就跟他讲这种例子，他们没话讲，真的没话讲。其实我出家的时候，我写信给我老爸，我说我背负了铜铁砂石走了28年的路，现在他找到了钻石黄金，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就是讲一句话，真的。你要能够这样子看到这个法的价值，不要觉得这个法很低，来得很容易，真的。这个时代人们都不珍惜空气跟水，一直到有一天空气污染了，雾霾了，然后呢才想到，这个可是要费多少的力气才能够让这个空气重新清洁起来，污染很容易，清洁非常的难，一样，失去的时候才觉得珍贵，你天天活在这个雾霾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好苦了，一样一样一样。人世间很多时候我们人来得多我们不珍惜，但是呢其实空气跟水你没有了一下子就死掉了，空气通常你活不了太久，长一点的时间你没有得到氧气就死掉了，所以一样，不要因为难就是最珍贵，不是这样子的，要有这个智慧去判断，要有这个智慧去判断。所以我们要懂得，不是最艰难的东西，难得的金银珠宝那是最珍贵，不是的。我们要，因为现在师父在给法，法看起来好像是我他也没有跟我要钱，是不是，要不要怎么样，他讲法的就是讲法，他给我啊，然后去不珍惜，觉得法很好像很没有价值。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子，是不是，有些学生是不是师父给他一点照顾和照顾，然后呢他就讲啊，这个我不可以拿师父的，这个也是师父知道他们需要嘛，一些什么生活上的东西给我不能拿师父的，这个我承担不起。那我讲，你这个承担不起，你法你承担得起，你把法放到哪里去了，法是无价的，你法你都承担了，其实他讲我还不起，那我跟你讲，你如果你要讲还不起的话，你就讲法就好了，师父给你法布施，你讲你还不起，这个还像一点，你说一点点给你一点帮助，给你一点，给你一个钵，给你一套袈裟，你说我承担不起，那你就不要来学法了，对吧，因为法更无价，你要在心里面能够看到法比这些物质更珍贵。所以弟子，其实我跟他们说的，当你选择做我的徒弟来跟我出家的时候呢，其实你要讲还，你就还不了了，除非有一个方法，就是有一天你成就了，好好的成就，然后呢修行成就，然后呢或者是以去好好的去承担，用戒定慧来回报导师，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如果他们把物质看能比法更珍贵，我觉得这个学生根本思想上已经错误了。所以我们在我们团体里面，我们是这样的，像以前他们呢不懂，有些时候在道场里面他们就会讲啊，这个布施主啊，多大的布施啊，这个多重要多重要了。我们不是说布施者布施主不重要，很好，但是我跟他们说的，你要感谢，你先感谢佛陀，你先感谢僧团佛法僧，然后你先感谢我们的导师给我们这个传承，然后呢你要感谢，其实冥冥中那些龙天护法给我们的照顾还要多，然后你还要这样子还要感谢主责人，其实我们团体里面也是搞主责的，那一个才辛苦，布施他的钱丢了，他的人就走掉了， 但是呢，真正扛起那个任务，把东西组织好，让每个人有机会行善累积功德，那个工作才最难，任劳任怨的。所以我说，你们要感恩，你们要感谢，次序要做对，先后轻重给我分清楚啊！现在我们团体就不乱了。任何时刻，我们的理事们他们要讲啊，而且先我们要感谢佛陀啊，这样子感谢下来，那么才不会产生一种偏差。不然有些时候，有些时候布施者也会自大的，他觉得我的钱是最重要的，然后每个人也是认为钱最重要，这个道场就偏差。那当那个大家的价值观起了偏差的时候，那个团体一个人群价值观起偏差，就是那个团体的灾难，因为轻重不分了，轻重不分就会产生影响到很深远的那个决策啊什么啊。所以领导人一个很重要所要做的事，就是在团体里面领导大家，给大家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轻重之分分清楚。其实法是最珍贵的，现在的人的法只是做一点点的护持，师父我护持师父，我护持师父，哇，这话讲得很大声，其实没有想一下，师父用法护持大家，师父可以不教啊，很简单。就像我们团体，不是说我们讲功劳，生团没来之前，大家都是不是大家也一样呢，钱也是一样呀，有钱，但是有钱没有出家人，没有人给你传讲法的时候，那个佛法没有办法兴盛的，真的。所以这个轻重也要分，这价值也要分。所以我们生命里面要懂得面对我们生命里面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重要的事，不要因为来的容易而就不珍惜。如果我们是一个不珍惜的人呢，我们生命里面很难活出把握的生命，你总是在逝去的时候在追悔的，真的，总是在逝去的时候才追悔的。不要逝去就逝去，眼前得来的时候你要珍惜。我写过一首诗叫机缘的话，机缘，你也知机缘，机缘的话，那机缘它是怎么的，机缘怎么说，如果逝去你才珍惜，我愿永远不再见你，如果熟悉你会打击，我们何必祈求相聚？也许也许，非逝去也非熟悉，是永远留距离。你走东来，我走西，相遇也美丽。机缘，机缘是这样子的。真的，如果你熟悉就生轻慢，那么呢，你就会错过很多生命的机会。生命的机会，你不因为熟悉来得很容易，你就不珍惜，那你就要等吧，一而再的等，要错过很多的机会。所以就有一个画，一个雕塑家，雕塑在他的展览馆里面有很多的那些天使啦什么啦，但是就有一个人，他就走进来这个看这个展览馆，他就问那个雕塑家，为什么这个天使的翅膀是长在脚下的？这个天使叫什么名字？那这个雕塑家讲，这个天使的名字叫做 opportunity， 机会。为什么他的翅膀长在脚下？因为呢太快了，你一不觉察，你一没有把握它，它就飞走了。生命是这样的，不懂得珍惜的人，不懂得知道什么，不懂没有那个慧眼去看什么是生命里面重要的东西的人，他总是要在逝去的时候才去追悔的，才去寻找的，才去追求的。今天你们都想要得到好的空气，对吧？但是老早你就应该明白，空气本来就是很珍贵，可是在贫穷的时候你会觉得钱最重要，但是当你有钱你失去空气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啊，我这个空气，新鲜的空气，清洁安全的空气，我值得花100亿去换回来，或者是1000亿换回这个清洁的空气。真的，真的，所以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有这个远见，我们不会在失去的时候才来追寻、才来追求。我们在得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活着一个平衡的生命。是，你可以赚钱，但是你不要污染你的环境啊。是赚的慢一点点，不要太急，不要狼吞虎咽，但是呢，慢一点，但是呢，你保护，不要毁掉你的环境。 啊，但是现在如果说已经毁掉了，那怎么办？啊，能够悬崖勒马，能够及时挽回，能够做什么？及时，那也算是后知后觉，也不错。但是如果连后知后觉都没有，那就完了，生命就完了。要错过多少次的机会，我们才要清醒，才要醒觉。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在生命里面做判断，记得一个智慧，要有这个自信，要有这个勇气，什么是真正对我生命里面最好的？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追寻的，我就是我认为我不追我就傻了，我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最好是我得到的东西都是大家所期盼，大家所期盼又得不到的，那我希望我得到这样的东西。不要有这种心态，这种心态都是一种虚荣心在作祟，不是真正的内心的真实诚实的智慧。如果我们对自己有诚实真心的真实的智慧，那我们不会这么傻，不会因为你说好说不好而有所动摇。你说好也好，你鼓励我也好，我也不会因为你鼓励我要做相反的事，不会。我也不会你刺激我，我就要硬要证明给你看什么，不要。生命里面做决定就是做决定，只是做的最好的决定，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给别人看，也不是为了争一口气，这些都是错误的，都是愚弄自己的。真正的智慧就是做出一个决定，做出一个选择，让你下一步走得更好，得到的是真慧，更好的结果。好，那接下来呢，最后一样可能两句话就讲完了，就是多着重你的情商，慈悲喜舍。佛教的情商就是慈悲喜舍，慈希望众生好，不管他是谁，希望他好是对的，是善的，你先利益了你自己，然后如果能够，你也能够感化对方，能够帮到对方。悲希望他离苦，不要有那种心，残忍的心，看到人家苦，不在乎不管，我们要有那种心，希望人家能够离苦，不只是希望众生离苦，希望众生离苦因啊，离苦因比较难。苦因是什么？苦因都是恶，都是丑陋。你看到人家的恶和丑陋，你还能够对他起悲心，那个才比较难。对人家的苦起悲心不难，对人家的丑、人家的恶、人家的苦因起悲心啊，那个更难。看到人家在造恶，我们起悲心啊，多可怜，是不是疯狂了？突然间就在火车上拿起刀乱砍人，很多人都在恨，但是如果你是佛教徒，你不要恨，你只能够说多可怜这些人。是要找，没有说可怜他就不叫警察就不去抓他，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用不着去恨人家，只是觉得可怜，这些都是可怜的人们，无名的众生才会这样啊，才会这么苦，这么极端。其实他们都有苦，都有心里面很多愤恨，他是在苦中造苦因，肯定是可怜，也是愚痴，也是残酷。那我们要对这些残酷的人也起一种慈悲的心。我们也说慈悲的心就是不把他判家进监牢，不是这个意思。法律还是法律，执行还是执行，法治还是要处理的。但是就是一个心，不需要去恨。就算是你有一天你当上的是那个判他们下进监牢的那个法官，也不需要恨他，就是想在这个法律上，国家的管理上是需要的，因为如果不需要的话，做错事情的人没有得到一些处罚，因果关系不明显，那么人们就会继续的造恶。然后一个国家的一个领导政府就是要让因果关系明显化，那么因果关系明显，人们就会往对的方面去努力去奋斗，然后错的东西就不会去敢不敢去做，那这个一个天下就会太平。很简单，把因果关系明显化。那么呢，但是呢，你用不着去恨人家，那你就算是要什么不要去恨人家，这是一点。然后呢，喜看到人家好，不要因为今天这个可怜虫哇，我帮他，有一天他有他刚好发迹了，突然间超越你了，你就不平衡了。哎呀，这个是以前我同情的对象，怎么今天由他来同情我，他来啊，你心里不平衡啊，你不能去希望他倒霉，这个不好，祝福他，他好就好。甚至要向大家那个像那个安古里玛拉那个杀了999个人的那位，后来他成了阿罗汉，人家用石头丢他啦，伤害他啦，他的心是祝福他们，
愿他们都得法，愿他们都得到法，都明白法。然后呢，如果他们明白法，他们自然也不会伤害我了。他们就是因为不明白法才会伤害我，才会报复，对我报复。是这样的心态，祝福他的敌人，希望他的敌人见法，不是要恨要打击，希望这个魔倒霉，这还是魔要倒霉，你要祝福，愿这个魔成佛啊！你这样祝福他，他成佛他就不会伤害我了吗？就是因为他是魔他才会伤害你，你要祝福他，愿他有一天他就是得不到法，他才会戒成，才会做魔，你希望他得法，他得法他就会，他就不再是魔了吗？啊，应该有这种心啊，这样子，不要希望人家倒霉，希望人家好，希望人家离苦，这样子。那如果人家好运，那你要祝福他，就算是那个魔，那个伤害的人，伤害我们的人，如果他今天得到了一点法，不要想，怎么可以他得法，就是，他这个坏人怎么可以得法，坏人更加祝福他，希望他得法，甚至如果他真的有一点超越我们，就祝福他，好事，这是好事，世界上多一个人，得到好的好报，或者是走向好，向好，都是好事，不要希望人家堕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呢，要有舍心，萨贝萨达伽玛萨嘎，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你祝福他好，像妈妈很爱护自己的孩子，希望他好，他未必好，他未必好，因为他的业，是不是？如果你祝福他离苦，他未必离苦，因为可能他的恶业还没消完，或者他继续造恶业，他也没办法，你要舍心。然后你希望他得到的好，他的成就不要失去，他的功德用完了，他又没有累积新的功德，或者新的功德没有及时成熟，然后他又倒霉了。所以我们的心，当我们对众生好，祝福好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基础就是智慧，因果的智慧，业的智慧，这个智慧是建立在真相，这个了解真相的这个智慧是我们的舍心的基础，这舍心是慈悲喜的基础，爱心的基础。因为我们第一有舍心，我们不容易受伤害，别人不容易伤害我，我倒霉也是有我的业的，别人他也是造业，就是因因果果，因因果果，不用去苦恼啊！你对自己的苦也是舍，对别人的苦也是舍。那这个舍没有说舍了不帮助。舍你还是可以起悲心，你舍为基础，你不动摇先，你不要紧张，是不是？像一个医生，如果病人一送到来他就紧紧张张，他怎么能够做一个好的医生？他不动，很冷静。众生有众生的业，他再凄惨，我也是冷静，不要紧张，不慌，不为他慌，但是然后就可以好好的下手，怎么去救他，怎么去帮他。如果那个做医院的医生见了一个病人，一个就伤心了，回到去就哭了，然后等一下回到每天他都要哭，那你说这个医生还能够做医生吗？他做不了，他不能够做一个好的医生，他天天都是在伤感中过日子，不能的。他必须让他自己病人多痛苦，他的心情不受动摇，他可以过他的快乐日子，好好的日子，他是不是冷血，他只是了解众生有他的业，这是没办法的事，但是他过到的好日子，他就有那个心力继续去把这个任务做好。所以一样，你希望把你生活上的东西做好，你要有这个情商，情感智商，慈悲喜舍啊，多培养这个时代最缺的是这个。好，多下功夫，然后希望明天你们谁要回去的，大家能够好好的过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也把法活出来，不要只是想禅法，禅法呼吸，呼吸很重要，禅法很重要，这是专门的方法去看透生命的真相。但是呢，我们学法不能够只是在高高的层次想，然后现实生活每走一步都跌倒，这个不行，我们还要很踏实的在现实生活中把法活出来，稳稳的走，学会怎么决策，学怎么待人处事，学怎么生活，学会怎么选择，什么分轻重，然后学会怎么样的在情绪上保持稳定，和有智慧，然后呢不动摇，学会不容易受伤害，学会有无限的爱人的能力。那总结就是刚才讲的，开始就是讲这个，你们坐下一下，然后呢刚才讲的就是 今天的讲题主要是要讲佛陀的这个教学原则。那教学原则再重讲一次，就是他要让我们呢，就是在教导让众生了解苦，好，达到这个灭苦的这个效果。好，所以当他以这个原则出发的时候呢，他就会看你到底在哪里，你在哪里就引导你从哪里出发。所以虽然这个目标是很高的，但是如果你当时你需要的只是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妻子的法，那佛陀就会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妻子，怎么做一个好的孩子，他就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孩子，怎么做一个好的老板，他就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老板，就是这样。怎么做一个好的学生，那就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学生。所以基本上呢，佛陀的最终的法是这个要引导众生了解苦跟灭苦，但是呢他所用的手法呢却可以涵盖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所以不是一种高高在上呢完全这些众生得不到的，在任何一个处境你都是想他在这个处境怎么样让他好起来，让他最好。所以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原理的话，你就懂得怎么去帮助别人和帮助自己。你在任何一个处境里面，你就在那个处境里面做得更好，那么呢你就走上去了。就像爬梯子一样，每一个梯的那个环节都是过后你放掉然后又爬上更高，它带你走向更高的那个梯级。所以这是一点哦。所以帮助自己也是如此，帮助别人也是如此，帮助人家临终一念也是如此。他在哪里，他现在能够承受什么，你只是想怎样让他好起来，在他的处境怎么更好，而不是强烈的把自己的意志硬硬的逼在他身上。你不会看到佛陀跑去跟那个不懂得做一个不好的妻子的人跟他讲，哎呀你做妻子干什么，你来出家吧。他不会，佛陀不会这样讲，佛陀知道他在做妻子不好，就教他问他你要做哪一种妻子。他先把那个做好了过后呢再讲法，再讲别的四圣谛的法。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你带着我们，让我们大家学习的时候也带着这样的智慧来学习，符合佛陀的教学原则。我们的学习原则也就是要依佛陀的教学原则来学习，佛陀是为了这个而教的，我们也为了这个而学啊。从这方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虽然佛陀教学原则你不会说这是佛陀的事，我们明白佛陀的本怀，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的去做一个学生。你了解师父的苦心，你就会知道怎么做一个好的学生。好，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这个法益哦。好，祝福大家。好啊，也希望大家对最终都能够孝顺贪嗔痴培育戒定慧，愿大家最终都能够成就这个止禅和观禅，愿你们所有的大家的善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愿大家最终都能够离苦得乐，了生脱世。不管你走在三条道路的任何一条道路里，愿大家最终都能够体证圣道、圣果和涅槃。好，我们做一个比较完整的那个回向发愿，那我们把这在这里的修禅、听法、学法、修禅的功德，还有服务奉献的功德，种种的功德，把这功德以一切龙天护法、一切的众生、一切的已故的亲人等等，分享，在世的亲人也好，已故亲人也好，愿他们随喜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些功德，愿一些善法得以成就，然后愿我们的亲人都随喜，众生都随喜。好，大家跟着师父念，这可能你们但有些人不是很熟悉，跟着念呢。Ita wata j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bbe dewa sabbe bhuta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Siddhiya idang me Nya di nang ho tu. Sukita. Hontu nya te yo. Idang me. Nya di nang ho tu. Sukita. Hontu nya te yo. Idang me. Nya di nang ho tu.Sukita Hontu Nyate Yo， 然后有功德的时候记得发愿，我们每次做功德的时候呢，记得最好是快快的就发愿呢，让这个愿跟我们的功德扣上，要不然有些时候很多人在享受自己的好的福报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心也是会放逸。如果我们呢能够，通常般若波罗蜜的修行比较不会了，但是还是养成一个好习惯。那么呢，如果我们有愿，这个愿就好像，我觉得好像那个飞机场的那个你的那个行李箱的那个贴的那个号码啊，那个他就会把你的行李送到对的地方一样。有些时候我们这个愿呢，其实我们的愿就会把我们的功德扣着，然后让它往对的方面成熟。然后它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呢还能够不放逸，还能够继续的修法，继续的珍惜。所以对的愿很重要。好，这个很重要的愿呢，在我们佛门里面呢，就是愿者功德，让帮助我远离疑人，清净知者，直到证悟涅槃为止。啊，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愿呢？很多人不明白的，以为这是自私的愿。那像我们的学生有些时候说啊，这样子的话不是不得了，我看到疑人我就跑掉，智者看到我又跑掉，那不惨惨？那我们讲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要知道是，第一，我们不要掉入常见，以为疑人永远是疑人，这是常见，以为人家不会改变，以为人家没有希望，这是常见，这是不好的。那我们呢，当然也不是带着幻想，有些东西还是要很现实的看清楚，变别人能够变到多少程度，他的结身是怎么样，这些也是一种智慧了，简单讲。那无论如何呢，我们还是要看，不要人呢是会改变的，众生是会改变的，这是一点。所以我们没有讲那个人是永远是疑人，就像一个人他现在可能很有智慧，等一下他喝醉酒了，然后等一下呢他就是疑人了，那个时候你不能相信他，但是他恢复清醒的时候呢，你再重新评估啊，这样子的意思。好，那么只是有些人要很久才会醒，有些人的好像是一下辈子才会醒，有些时候很难，不容易。无论如何，我们不是带着常见。第二呢，就是什么样子时候情形才是疑人呢？疑人呢，就是其实呢，佛陀讲，一个人呢，如果他没有智慧，他知道他没有智慧，从单单从这方面来讲，他还是智者。所以其实佛陀讲疑人是真的是连自己自以为是，不懂，以为自己很懂，那个才是真正的疑人。所以当你这样子了解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其实呢，简单讲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要帮这个人，我帮不了他，也帮不了我们。那有些时候他这个人就一直是造恶，那就是疑人了。但是有些时候如果你有很有力量，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的力量很强，疑人我们也渡得了，那就也要去渡。但是如果你不能渡他，他也不能帮到你，你也帮不到，这是一种伤害性的关系，那互相伤害的关系，就像那个贩毒头子啊，那你跟他在一起，你又没有办法度化他，你就要给他拉下水，当然是不要亲近。但是这个不是说永远不帮人家啊，不是。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这是菩萨都要发的愿，菩萨更要发这种愿，因为菩萨他没有正道啊，在我们原始佛教的记载是这样子的，菩萨他没有正道，他的生命还是有风险的，他不像虚陀洹圣者，他就是稳稳的正见，他不是。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菩萨也发这个愿的，在菩萨本身经里面，我们的菩萨也发这样的愿的。所以他不要亲近疑人，要亲近智者，因为智者能够给自己正见，疑人可能叫你一大堆的邪见和错见，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好，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才可以发这样的愿，不然轻慢的心发这种愿就不好，瞧不起别人这个不好，没有慈悲心不好，我们是从务实的角度上发这个愿的，不是轻慢的心，要小心。好，好，大 那我们大家发这个愿呢，愿这功德帮助我远离以人清净之者，直到我证悟涅槃为止。以弥那本雅嘎咩那妈咩巴拉萨玛嘎摩萨当萨玛嘎摩佛都亚瓦尼巴那巴迪亚。好，嗯，好，接下来这个愿呢，愿这功德帮助我，消除一切的苦因，一切的烦恼。伊当咩本央阿萨瓦卡亚瓦夯河都。好，愿这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缘呢。伊当咩本央尼巴那萨巴迦哟河都。好，接下来把这功德一切众生分享，愿他们随喜我们的功德。妈妈不念巴刚萨巴萨达南巴杰玛德萨贝梅萨玛不念巴刚拉班都萨杜萨杜萨杜。